是在生命记32章9到14节。
我请天然姐妹帮我们读出来。
因为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就是雅各。耶和华在旷野之地，在空旷野兽吼叫之荒地遇见他，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鹰怎样搅动巢窝，在雏鹰上面飞翔，展开双翅接住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耶和华也照样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驰骋在地的高处，他吃田间的出产，他从岩石中吃蜜，他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酪、羊的奶、羔羊的脂肪、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和上好的麦子。你要喝葡萄汁酸，葡萄汁酿的美酒。
我好喜欢这段的经文，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生命记三十二章其实是一首歌来的。
生命记三十二章其实是一首歌，
是神吩咐摩西写的。
是神吩咐摩西写的。
神呢早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
神呢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
他们会犯罪，他们会离弃他。
他们会犯罪，他们会离弃他。
因此呢，他特特的要摩西呢写这首歌。
所以呢，他特定的叫摩西去写这首歌，
为了呢要提醒和警告他们，
为的是呢要提醒和警告他们，
并且呢成为日后呢神要责罚他们的一个证据，
成为呢日后神要去对他们的一个证据。
所以这首歌呢是教导、见证和预言兼备的歌。
所以呢，这首歌是一首教导、见证和有意义的歌。
整篇的诗篇呢，显示神属性的两方面。
整篇诗篇呢，它是呈现了神属性的两个方面。
就是讲到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
这里说到神是慈爱的，但也是公义的。
神对以色列人呢有莫大的恩慈。
神呢对以色列人有莫大的恩慈。
但是呢神亦不能够容忍他们犯罪。
但是呢神却不能容忍他们犯罪。
所以呢他要对他们呢来去施行刑罚和管教。
所以呢神要对他们进行刑罚和管教。
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看完整篇的生命记三十二章。
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看全部的整篇生命记的三十二章。
我们只是看其中一部分。
我们只是看一小部分。
在第三十二章的第九节圣经这样说。
在第三十二章第九节圣经说。
他说耶和华的份。
他说耶和华的份。
旧约呢是多次的提到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
旧约里面多次提到说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
耶和华的份就是讲到他们是耶和华的产业。
这里说到耶和华的份，就是说他们是耶和华的产业。
是神特别拣选的。
是神特别拣选的。
是神用大能大力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
是神用大能大力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
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工作。
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工作，
是以色列人从未想过的，
是以色列人呢从来没有想过的。
记不记得上个月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去讲解，我们说是我们是神独特的一群。
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上个月在这里讲，我们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独特的一群。
其实呢这个就是源自于出埃及记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呢就是神很独特的一群。
这里呢来源于说出埃及记说到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很独特的一群。
不单单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
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
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我们今天因着信。
在新约里面我们今天同样看到因着信
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基业。
我们呢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承受神的基业。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一节。
圣经新译本这样说。
圣经的新译本这么说。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得基业或者可以译为成为神的产业。
好清楚地讲到，原来我们都是神的产业来的。
这里很清楚地说到，原来我们都是神的产业。
所以昔日神怎样对待他的产业以色列民，
所以呢，当年昔日的时候，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他的产业，
今天同样适用在我们身上。
今天呢，同样适用于在我们身上。
所以呢，申命记这一章的圣经呢，同样对我们来讲呢，是有提醒和帮助。
所以呢，申命记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呢同样是有提醒和帮助的。
我们会从这段经文里面去看看，看经文怎样描述神对他属于他的子民万般的慈爱。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怎么样去描述神对他的子民那个万般的慈爱。
第一样我们要来看的，
第一样我们要看的，
我们看见呢，就是神的爱顾。
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是神的爱顾。
圣经我讲到呢，是神寻找以色列人。
圣经这里说是神在寻找以色列人。
在第十节讲到神遇见他们，
在第十节他说神遇见他们，
神寻找他们，
神去寻找他们。
不是以色列人懂得去找神，
不是说以色列他们懂得去找神，
不是我们懂得去找神，
不是我们懂得去找神，
是神主动的去寻找我们，
而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
当我们都还没认识神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
神已经爱我们去寻找我们了。
神呢已经爱我们来寻找我们了。
在创世纪的28章那里记载雅各的经历，
在创世纪28章记载了雅各的经文。
圣经说雅各为了逃避他哥哥的追杀，
圣经记载说雅各为了逃避他哥哥的追杀，
于是他远赴他乡的来去投靠他舅父。
于是呢，他就远赴他乡去投靠他的舅舅。
当他在旷野露宿的时候，
当他在旷野露宿的时候，
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
神呢就在梦中向他显现，
应许呢赐福俾佢与佢同在，
应许他呢赐福给他与他同在。
喺嗰阵时雅各尚未认识神，
在那个时候呢雅各就认识了神。
好啦，去到新约，
来到新约，
喺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耶稣咁样讲，
在路加福音第19章10节，耶稣这么说，
佢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嘅人。
他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失丧的人。
当我哋咧仍然懵然不认识神的时候，
当我们仍然去不认识神的时候，
神已经爱我们了。
神已经爱我们了。
你看撒该，你看看撒该，
你看看撒该，
你又想想我们自己，
你又想想我们自己，
真的不是我们懂得去找神的，是吗？
今天真的不是我们懂得去找神的，对吗？
但是神透过不同的方法，
但是神有一个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人，
不同的环境，
用不同的环境，
让我们认识他，
来让我们认识他，
将生命赐给我们，
他把生命赐给我们，
宝不宝贵？
宝贵吗？
神不单单寻找我们，
神在寻找我们，
神更加在保护我们，
神更加在保护我们。
所以在神的爱顾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保护。
我们看到在神的爱里面，神的保护。
神的保护是一个怎样的保护呢？
神的保护是一个怎么样的保护呢？
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困境里面去保护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听说神在困境里面去保护我们。
他说以色列人身处旷野，
他说以色列人身处旷野，
在旷野有仇敌的攻击，
在旷野呢有仇敌的攻击，
有野兽的侵袭，
也有野兽的侵袭。
在申命记第8章第15节，
在申命记第8章第15节，
那里呢描述呢旷野有什么呢？
这里呢描述到旷野有些什么呢？
旷野有什么？
旷野有什么呢？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地，你就知道旷野有什么呢？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地，你就知道旷野有什么呢？
树都没有的，
连树都没有，
最多是一些矮的树丛，
最多有些很低矮的小树丛。
旷野呢圣经说呢有蛇有蝎子，
圣经说旷野有蛇有蝎子，
没水没粮，
没有水没有粮，
是一个大而可怕之地，
是一个大而可怕的地方，
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神小心的来去保护他们，
神呢小心的去保护我们，保护他们。
神的保护呢更加是一个很细致的保护，
神的保护呢是很细致的保护，
细致到怎样啊？
细致到怎么样呢？
圣经说神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他的产业，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
神说保护他，他保护他的产业，保护以色列人呢，就好像眼中的瞳人。
诗人大卫咁样祈祷。
诗人
大卫。大卫的祈祷，
大卫的祈祷，
他说求你保护我，
他说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你知不知道眼中的瞳人是指到什么？
你知道眼中的瞳人是怎么样的吗？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吧。
眼中的瞳人是指到我们 眼睛的瞳孔，
眼中的瞳人是讲到我们眼睛的瞳孔。
当你照镜的时候，你看见眼球里面圆圆的那个部分，那个就是你眼睛的瞳人。
就是当你照镜的时候，你的眼睛圆圆的那部分呢，就是你眼睛的瞳人了。
眼睛的瞳人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其中一个很敏感的位置。
眼睛的瞳人在我们的身体部分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
只要一小粒的沙尘来去碰到你的瞳人的话，
只要有一点点细小的沙尘碰到你的瞳人，你会怎么样呢？
你的眼皮就会立刻闭上，
你的眼皮就会马上的闭上。
以色列呢是神眼中的瞳人，
以色列呢是神眼中的瞳人。
换言之呢，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里呢这么说，
神呢是以色列人的眼皮，
神呢是以色列人的眼皮。
神的保护呢是很迅速的，
神的保护是很迅速的。
神看以色列人呢是很重要很珍贵的，
神看以色列人是很重要很珍贵的。
人的保护呢是有时候都不是很稳妥，
人的保护呢，有时候都不是 很有帮助。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哈。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很想去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们很想我们去照顾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安安全全，不会跌倒哈。
让他们能够安安全全的，不会摔倒。
不会不记得他们。
不会忘记他们。
但有时候父母都会真的不记得，是吧？
但是有时候父母真的有时候会忘记的，对吗？
你在澳洲你就知道了，很多时候呢就是父母呢不记得了将个小蚊仔 BB 留在车上面。
我们看到有时候常常有些父母呢，他们忘记了把一些小婴儿放在留在了车上。
结果呢就发生惨剧。
结果呢就发生了惨案。
啊，怎么会这么大意的？
那你说为什么会那么大意呢？
有时我们就是这么尽的了，我们的保护是很有限的。
有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这么麻烦，我们的保护真的是很有限。
我想问当中的父母，
我想问问在我们当中的父母，
你有没有试过不见过你的仔或者个女儿？
你有没有试过说把你的孩子丢了，或者是你的儿子或女儿丢了呢？
如果你说没有呢，那顶呱呱。
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顶呱呱。
我两个仔都试过呢，从不见了他。
我两个的孩子我都试过曾经把他们丢失了。
一个呢去行商场的时候不知道走了去哪。
有一次呢是走在商场里面不知道他跑哪去了。
那次呢我是跟牧师一起的。
那次呢我是和牧师一起的。
所以两公婆都不见了个仔。
所以我们两夫妻在一起都会把儿子弄丢了。
靠了很久才找回他。
过了很久才找到他。
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不见了，他不知道很 happy， 就是很开心啊，他可以周围去。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丢失了，他很开心，他可以到处走。
第二那个呢，我有点害怕，因为是我不见了他。
第二个呢，我是有点害怕，是我自己把他弄丢了。
他站在我旁边，我一起呢在个香港的档口那里去买水果。
那一次呢是他站在我旁边，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那个水果店上去买水果。
买完几个橙，咦，唔见咗佢喎！
买了几个橙子之后，哇，发现他不见了。
咁你嗌佢啦，
我就喊他，
佢又应我喎，
他就答应我。
但系睇嚟睇都睇唔到佢喺边喎，因为好多人啦。
但是我看来看去都看不到他，因为太多人了。
结果咧，原来佢已经过咗喺马路第二边。
原来他已经过到马路的另外一边去了。
还好我俾我揾翻佢，
让我回想起来。
但呢其实我被周围的人骂我仔都会不见的。
那么我被周围的人也在骂我，你有什么儿子你都会把他弄丢了。
人的保护很有限。
人的保护很有限。
但神的保护照顾是最可靠和最仔细的。
神的看顾和保护呢是最可靠的。最仔细的。
神保护我们好像保护他眼中的瞳人。
神保护我们就好像保护他眼中的瞳人。
好宝贵。
很宝贵，
唔单单神嘅爱顾，呢段经文讲到，
这里经文不单单讲到神的爱顾，
呢段经文更加讲到神嘅教导，
这里也讲到神的教导。
喺第十一节嗰度，呢度用咗第二个嘅比喻，
在第十一节，他用了第二个比喻，
你去描述神点样对待佢嘅仔女，
这里描述到神怎么样去对待他的儿女。
圣经话咧，好似鹰搅动巢窝。
圣经这里说，如鹰搅动巢窝，
藉此咧嚟去教导同埋训练呢啲小鹰嚟去成长。
他是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来训练这小鹰去成长。
我哋话呢个教导咧系必须嘅。
我们说这个教导是必须的。
你如果单单嘅照顾、单单嘅呵护，对细蚊仔嘅成长未必有帮助。
如果你单单的照顾和呵护，对孩子成长未必有帮助。
同样咧，母鹰咧似乎都明白呢个道理。
似乎呢，母鹰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呢个比喻里边就咁样讲。
所以呢，这个比喻就这么说。
咁我哋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系当只鹰仔咧，小鹰咧喺个巢里边。
就当这个雏鹰，这个小鹰在这个巢里面的时候，
好安全又好舒服。
很安全也很舒服，
居高临下，
居高临下，
鹰的巢都是在高处的，
鹰的巢都是在很高处的，
又有食物供应，
又有食物供应，
妈妈又会拿些食物回来，
妈妈也会把食物带回来，
母亲呢好好的照顾她，
母亲呢就很好的去照顾她，
她慢慢的长大，
她慢慢的长大，
羽毛呢都长成了，
羽毛呢也长成了，
有一天
有一天，
突然咧感觉到咧，唔知点解个被窝咧系喐嘅喎。
突然间，他感到这个窝呢在动。
说时迟，那时快。
说时迟，那时快。
都未能够睇清楚究竟系发生咩事。
他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个身体咧已经向外咧倾出去啦。
这个身体呢就向外倾出去了。
跌出去咁点啊？
摔出去又怎么办呢？
于是呢就拼命挣扎啦。
于是呢他就拼命的挣扎，
就大力嘅嚟拍佢嘅翅膀，
然后就很用力的去扑他的翅膀。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有冇试过喺信主嘅年日里边？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信主的年日里面，
你去经历神搅动巢窝？
你没有经历过神去搅动巢窝？
搅动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安逸很平顺的光景进入到考验里面。
搅动呢，就是从一个很平顺很安逸的环境里面呢，进入到一个
考验里面。
考验里面。
神往往呢藉着不同的环境，
神呢借着不同的环境，
藉着不同的际遇来去锻炼我们，
借着不同的际遇来锻炼我们，
藉此来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忍耐。
他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忍耐。
这个呢都是成长里面必须的，
这个呢都是成长所必须的。
大家都知道呢，蚕呢是蚕蛾呢要破茧而出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蚕蛾呢是要破茧而出的。
佢一定要经过一番嘅挣扎。
他一定要经过一番的挣扎。
佢先至能够喺个蛹嗰度呢嚟转出嚟。
他才能够从那个蛹里面出来。
如果呢你好心得滞。如果你太好心。
如果你太好心了。
你将个蛹呢嚟剪开嘅话。
你把这个蛹剪开的话。
佢出唔出到嚟啊？
他能出来吗？
梗系可以出嚟啦！
当然能出来了，
仲好容易出嚟添，
还很容易出来。
但系咧，佢都好快嘅会死咗。
但是呢，很快他就死掉了，
冇办法完成产卵嘅责任，
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产卵的过程。
佢冇经过呢一个锻炼嘅过程，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锻炼的过程，
冇经过呢个挣扎嘅过程，
没有经过这个挣扎的过程，
同样咧一棵嘅竹，
同样一棵的竹子，
佢如果能够。要成为一个导管来去引水灌溉，
它成为一个导管来引水灌溉，
它必须要除去枝叶来去被挖通，
它要除去枝叶来被去修改。
所以我们说从平静到风暴，
所以呢从平静到风暴
未必是坏事来的，
未必是坏事。
相反的，很多时候正正是我们生命所需，
而相反的，恰恰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说神的教导不单单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说神的教导不仅仅是必须的，
神的教导都是最稳妥的。
所以神的教导也是最稳妥的。
神教我们，神不会出错的，
神教我们从来不会出错。
说回那只鹰仔好吗？
就讲
说回那只小鹰，
就讲那个小鹰，
当个小鹰在巢外面，
当这个小鹰在巢外面的时候，
拼命挣扎的时候，
它拼命挣扎的时候，
哎呀，就嚟跌了跌了跌了，
就看到哎呀要摔了要摔了。
母鹰呢就在上面呢嚟睇住，
母鹰呢就在上面撑着它。
当呢只小鹰呢支持唔住了，
当这个小鹰支持不住了，
快要跌落去了，
快要摔下去了，
母鹰呢就即刻俯冲而下，
母鹰呢马上俯冲而下。
接取呢只小鹰，
来去拖住这个小鹰，
放喺两翼之上，
放在它的翅膀上面。
啊，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经文讲的，
这是经文说的。
宝不宝贵啊，弟兄姐妹？
宝贵吗，弟兄姐妹？
在母鹰的两翼之上，是一个最稳妥最安全的地方。
在母鹰的翅膀上面，是一个最稳妥最安全的地方。
当我们在困难苦难里面，
当我们在困难在苦难当中，
表面上好像我们自己去面对，
表面上好像是我们自己在拼命去做，
但其实神在暗中里面他护卫着我们，
但实际上神在暗中护卫着我们，
神绝对不会令我们你去跌死不顾，
神呢绝对不会让我们他见死不救。
在生命记的第33章27节，
在生命记的第33章27节，
我喜欢和合本的这个的翻译。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经文。
你读出来。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永生的神是我们的居所。
永生的神是我们的居所。
神的膀臂在我们以下。
神的膀臂在我们以下。
你觉得你正在跌紧啊？
你觉得你在摔下去？
但是无论你下跌到几深都好。
但是无论你下跌到多低都好，
都离不开神的膀臂。
你都离不开神的膀臂。
他的膀臂在我们之下。
他的膀臂在我们之下。
神要教导我们，神要训练我们，
神要教导我们，神要训练我们。
但是同样，神保证我们会得到最大的效益。
同样的，神也保证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只要我们全心的信靠祂，
只要我们全心的去信靠祂，
就好像这只鹰仔一样，祂经历母亲的保护。
就像这只小鹰一样，祂经历了母亲的保护。
当下次他再被抖出巢外的时候，
当他被走出巢外的时候，
他呢就更加有胆量，
他会更加的有胆量。
不久他就能够振翅高飞，
不久之后他就一定能振翅高飞。
神的教导，
神的教导。
第三方面，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引导。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是神的引导。
神单单的爱顾教导，他更加引导我们。
神不仅你是爱顾教导，他更加会引导我们。
很熟悉的诗篇，
很熟悉的诗篇，
诗篇的第23篇，
诗篇的23篇，
圣经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引导我们走义路。
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引导我们走义路。
经文里面讲到神的引导是一个怎样的引导呢？
经文里面说到神的引导是个怎么样的引导呢？
圣经说神的引导是独一的引导。
圣经说圣经说神的引导是独一的引导。
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有神亲自的引导他们。
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有神亲自的去引导他们。
神怎引导他们？
神怎么样引导他们呢？
圣经说日间有云柱。
圣经说日间有云柱。
夜间有火柱。
夜间呢有火柱。
几时安营几时起行，皆有神很清楚的指示。
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启程，都有神清楚的指引。
所以我们说这个引导是很独特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引导是很独特的，
很清楚很明确的，
是很清楚很明确的。
并不是神独裁，
并不是说神在独裁，
但是他的引导正正是合我们的需要，
而他的引导呢是恰恰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倘若你正在面临抉择，
倘若你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的抉择，
却有几个可能不同的意向，
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意向，
令你无所适从，
让你使得你无所适从，
拣边个好呢？
去挑选哪一个好呢？
咁咧，你就需要安静嘅嚟到嘅神嘅面前。
这样子呢，你就需要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
好好嘅你去祷告，你去寻求神嘅引导，
好好的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引导。
圣经话耶和华嘅引导系独一嘅，
圣经说耶和华的引导是独一的，
系耶和华去引导我哋，
是耶和华去引导我们。
耶和华引导我们走义路，
耶和华引导我们走义路。
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耶和华是个怎么样的神呢？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们这样的相信的神是永远是我们的神。
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至第7节，圣经这样讲。
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里描述神的慈爱和公义，
这里在描述神的慈爱和公义，
在神的引导底下，必定的会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面。
在神的引导之下，他必定要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
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这件事？
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这件事情呢？
因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因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被很多的偶像的敬拜来去围绕着他们，
他们对很多的偶像去敬拜，很多偶像围绕着他们，
所以神就要强调是他引导，不是这些偶像去引导他们。
所以呢，神要强调是他在引导，而不是这些偶像在引导。
外邦的神在他们所行的路上边是无份无关，
外邦的神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是无份无关的。
事实上，按圣经的考古的研究，
按照圣经的这个考古研究，
迦南地的偶像崇拜和淫乱是有密切的关系。
迦南地的偶像崇拜和淫乱是有关的，
即是说那些敬拜偶像的人往往都在道德上面很败坏，很淫乱。
就说那些在敬拜偶像的那些人呢，在他们的道德上都非常的败坏和淫乱。
我们很感谢神今天引导我们那位，
我们很感谢神今天引导我们的那一位，
是一位圣洁崇高公义和慈爱的神，
是一位圣洁崇高公义和慈爱的神。
耶和华引导我们，
耶和华引导我们。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经文说神供应我们，
神经文说神供应我们，
在神的引导下是蒙福的，
在神的引导下是蒙福的，
在神的带领底下，神的供应是很特别的，
在神的带领下，神的供应呢是很特别的。
我们说神将以色列人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我们说神把以色列人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在物质上面是有丰富和不寻常的供应，
对他们呢有丰富和不寻常的供应。
圣经这样讲，他说他们成家在地的高处，
圣经说他们成家在地的高处，
他们持聘在高地之上，
他们持定在高地之上，
他们的城建在山上面，
他们的城建在这个山上，
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可攻可守，
可攻可守，
用意来去比喻胜利和安全的保障，
是用来比喻一个胜利和安全的保障。
圣经说神将以色列放在高位上面，
圣经说神把以色列放在高位上，
并非迦南各族可以相比，
并非迦南各族可以相比的。
今天神同样将我们分别出来，
今天神同样的把我们分别出来，
在万民当中我们的身份是特别的，
在万民当中我们的身份是特别的，
是超然的，
是
超然的，
是超然的，
是属神的，
是属神的，
正如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
正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
所以我们是很独特的一群，
我们是很独特的一群。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不需要多讲了，
不需要多讲，
因为上次讲过了，
因为上次讲过了。
神不单单让我们成家在地的高处，
神不仅仅让我们凌驾在这个地狱的高处，
神也有很丰富的供应，
神也有很丰富的供应。
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讲，
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说，
神供应他们什么呢？
神供应他们什么呢？
他们有土产，
他们有土产，
有蜜，有油，有奶，
有麦子，有油，有奶，
有酒，有肉，
有酒，有肉。
圣经怎么描述呢？
圣经怎么样描述呢？
他说他们从磐石当中来去吸纳，
他们说，他说他们从磐石当中吸纳，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即系话有蜜咧，蜜糖啊吓，从石头嗰度出嚟。
就说有蜜糖从石头里面出来。
点解石头嗰度会有蜜糖呢？
怎么石头里面会有蜜糖呢？
原来咧，蜜蜂咧喺岩石嗰度咧嚟去筑巢。
原来蜜蜂呢在岩石里面呢来筑巢，
所以咧喺磐石当中嚟吸蜜。
所以呢是在磐石当中来吸蜜，
然后咧喺坚石里边吸油，
可以在坚石里面吸油。
不是石油、啊、
不是石油，
不是阿拉伯那些地方可以在地里挖、钻石油，不是，
不是说在阿拉伯那些地方在地里面钻石油。
那坚石中吸油，这是指什么意思？
那么坚石里面吸油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是指是橄榄树生长在一些多石的地方。
原来呢是橄榄树生长在那些多石头的地方，
他们不是很需要很多的水分，
他们不需要很多的水分，
却能够产生大量的油，
却能够产生大量的油，
橄榄油嘛，
橄榄油啊。
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丰富之地，
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丰富之地，
圣经称那里为牛奶与蜜之地，
圣经就称那里为牛奶与蜜之地。
照样神今日赐给我们的是丰富的需用，
照样的神今天也供应的我们是丰富的需用，
不但供应我们肉身上面的需要，
他不仅供应我们肉身上的需要，
更加给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更加给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弟兄姐妹宝不宝贵啊？
弟兄姐妹这个宝贵吗？
你喜不喜欢这段经文啊？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
哇，当我们读的时候我想到神的爱顾，
在我们看的读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爱顾，
讲到神的教导，
讲到神的教导，
讲到神的供应，
讲到神的供应。
哇，好好啊，
非常好。
好可惜，
很可惜，
昔日以色列人在这么多的恩典里面他坠落了，
昔日的以色列人在这么多恩典里面他们堕落了，
他离弃了爱他们的主，
他们离弃了爱他们的主，
失去了神的祝福，
失去了神的祝福。
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五节，
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五节，
这个是一个预言来的，
这是一个
预言。
预言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这么说，耶稣伦渐渐肥胖，能跳踢跳，你长得肥胖粗壮丰润，他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
神说我给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们
神说我给了这么多好的东西给你，
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们却离弃做你的主，
但是呢有一天将来你却离弃了造你的主。
他们的失败，
他们的失败成为了我们的借鉴。
今天神提醒我们，
今天神提醒我们，
经文提醒我们，
经文提醒我们，
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至第五节，
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五节，
我们一起读吗？
我们一起来念。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神这么爱我们，
神这么爱我们。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你会怎样回应？
你会怎么样回应呢？
盼望我们都不要像这班以色列人，
盼望我们都不要像这一班人一样，
乃是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
乃是我们愿意去听从神的话，
一生一世爱他，你去侍奉他，
一生一世去爱他，去侍奉他。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恩，
天父上帝我们感恩，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